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陈姐夫罗继夫。今天出门上班上课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自动加多一点衣服呢？还有呢，有没有把雨具带着呢？今天我相信呢，大家都已经感受到，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预告了，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气温就很明显的下降了。今天早上起来呢，果然是如此。今天气象署呢是雨水气呢会达到高峰哦，东北季风也会明显的增强，所以呢，北台湾高温们比起昨天来讲会骤降7到8度哈，那整体的体感呢是会感觉到湿凉的，我相信今天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那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宜兰呢是主要会下雨的地区，而且 有局部地区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而且气温会越晚越低明天呢这样呢可能会是最低的时候未来这3天呢大概都是类似这样子湿冷的天气就是了。那今天像桃园、新竹、苗栗、花东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的局部雨那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点，那中南部的是在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就是了。而且呢中央气象署还说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不排除会有零星降雪的这个情况发生。哇，这个讯息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摩拳擦掌，这个准备要去赏雪。不过这只是不排除而已，没有说一定会下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要准备去赏雪的话呢，还要稍微再等一下下如果你真的要去赏雪，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就是了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呢，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呢在北台湾的部分高温只有19到21度中部以及花东是22到24度不过南部呢最高还是可以达到27度。那至于低温的部分的话呢，今天的低温呢会只有14到16度这是西半部跟东北部。那至于花东呢则是18度。那沿海空旷跟山区呢气温可能会更低那除了气温低会下雨之外呢东北风也会偏强，所以气象署也持续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今天清晨一直到礼拜四的晚间呢，新北市、桃园市、竹苗新竹县、新竹市跟苗栗县还有中彰投台中彰化、南投、云嘉南、屏东、台风还有澎湖、金门、马祖等等局部地区呢，都可能会出现平均风速这个六级以上的平均风然后8级以上的阵风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务必小心了总之呢，大家要忍受几天湿冷的天气到了周末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呢会慢慢的在回升所以也许这个礼拜的周休二日呢，可以享受到那么一点点的好天气但因为温度变化有一点大气候也不太稳定，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呼吁大家要注意健康的问题那根据疾管署呢公布的统计，截至到12月1号开始呢 这个全国的流感的门诊就诊呢达到了87162人次哦，那在最近七个这个天数呢新增了24例的流感重症，9例的死亡重症齁，这个要特别留意齁，昨天就提醒大家了，日本的流感呢现在是蛮严重的齁，那台湾的部分呢我们也不能够轻忽就是了。那目前呢有接受到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的总共有630万人次齁，新冠疫苗的接种人次有148万人次。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比较高龄的或者是这个比较年纪轻的齁，这小孩啊老人小孩呢，如果齁这个怕说感染到流感想要打疫苗的话可以去征询一下就是了齁。好，那总之呢提醒大家在气温变化的时候齁，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啦胸痛啊意识不清等等症状齁，就要立刻去就医咯。好，那至于说你要打疫苗要去哪里打齁，大家可以到这个流感新冠疫苗的地图齁，或者是打1922的查询电话去问接地点齁，来完成接种的疫苗的这个手续齁，也蛮方便的了齁。总之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健康咯。好，关心完了气象，也关心完了我们的健康问题，我们要回到金融市场的变化齁。昨天的美股呢又回升齁，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39%， 涨了 185.13 点，收在 47474.4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5%， 涨了 16.74 点收在 6829.3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9%， 点是 137.75 点，收在 23413.67。 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有 1.84%， 涨了 128.94 点收在 7149.47 点。好，那昨天美股呢会回温呢，科技类股好算是重点啊，因为科技类股的买盘有回温哦。那另外呢就是投资人对于联准会即将降息的期待也持续的升温哦，就使得美股呢就回升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讲最近这一两周美股的震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虚拟货币的币值呢大幅的下跌不过昨天呢像比特币呢一度上涨超过 7%， 那重新回到了9万美元的关卡，而且一度突破了9100美元，所以呢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呢反弹呢也让这个股市呢也跟着回升了。好，那刚刚有讲到科技类股的表现不错齁，所以昨天也带动了美股的上涨。有一个焦点个股呢那就是英特尔齁。英特尔呢股价在昨天大涨了 8.6%， 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呢有地表最强的这个台积电的分析师齁。应该是说半导体的分析师齁，就是天风国际的郭明奇呢，他在礼拜五的时候在 X 平台上面表示说呢，英特尔最快会在2027年开始的替苹果来生产这个 MacBook Air 还有 iPad Pro 的所使用的这个 M 系列的晶片齁。那就表示说呢，过去英特尔在晶片的生产部分远远落后在其他对手，尤其是在台积电之后齁。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呢，表示说呢现在市场对于英特尔生产晶片这件事情呢就给予的信任投票了齁。尤其是英特尔在第三代的晶片的代工业务呢最近这几年一直很难争取到客户齁。他们这个相关的部门上一季的营收只有42亿美元齁。所以呢如果现在他们晶片获得像苹果这样大订户的肯定的话，相信对他们的营收获利来讲当然是有这个大进步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能对公司的形象来讲是大大的提升齁。过去大家对英特尔的这个生产能力很多的质疑齁。那如果他真的能够成为苹果的晶片的 生产者的话呢，那我想市场一定会给予他更高的评价啊。讲大一点啊，就是它的股价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往上涨。其实啊，如果你有关心国外这些相关科技类股的走势啊，应该也知道英特尔股价呢今年以来啊已经大涨了115%，涨了一倍以上了啦哈。所以这个英特尔呢或许哈有可能会股里翻身也说不定了哈。那当然也是给现任的执行长陈立武呢算是一个信任投票了哈。所以呢英特尔昨天的大涨带动了美国的科技类股哈。所以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啦，或者是纳斯达克指数表现都还不错哈。那昨天在个股的部分呢除了英特尔之外呢，五大科技巨头全部都是上涨了，包括的 Meta 也就是脸书，还有苹果、 Alphabet 微软还有亚马逊都是上涨。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成分股呢，涨跌互见，会涨了 0.86%， AMD 呢则是下跌了 2.06%， 博通呢也是下跌了 1.17%、那至于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昨天则是上扬了 1.53%， 日月光上涨了 2.97%， 联电呢则是涨了 3.3%、这三家公司呢这个昨天呢表现也不差哈。好，这昨天对于科技类股来讲呢，很多利多的消息啊。另外还有一家这个软体公司啊，它公布了也是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哈，所以股价呢一度暴涨了超过 22% 哈。这家公司叫做 MongoDB 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了哈 ，MongoDB 哈。总之呢，昨天的科技类股呢，好像呢，也恢复了这个他的精神了哈。好，那当然啦，大家一定会联想这个对台股有没有影响呢？当然有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呢也是上涨的哈。一开盘呢就涨超过了200点，目前呢也是涨了235点哈，持续往28000点的目标前进啊。因为28000点呢，过去几次挑战哈，都是得而复失，得而复失哦。那就看看，这一次的挑战能不能再成功了哈。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讲关于台股的相关消息啊。那刚刚讲的美股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部分哈。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则是下跌了 0.06%， 并不多哈，来到 99.35 哈。那昨天就有跟大家说过了哈，因为呢，这个日元哈，最近呢因为他们的央行主席这个植田河南呢发表了言论让大家认为说12月呢日本就会来升息了哈，所以多多少少呢也造成了美元的一些压力哈，因为还加上国自己也可能在12月要降息嘛，所以最近日元跟美元的走势呢大家比较关心那至于现在日元的汇价呢大概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88 元左右，那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22 美元左右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哈，上个月呢刚好参加了一场说明这个说明会呢是由日本当地的很大的券商的相关的研究人员来分析那我们问到关于日元的走势，他就提到说大概呢就是在145到155之间哈，155呢应该就是一个观察的重点，目前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哈，虽然呢前一阵子有接近到了快要160哈，不过并没有再度的贬破160哈，那现在呢开始走升值路线哈，那就看看12月日本央行开会是不是这如预期它会升息。那如果日本央行真的升息的话，我想日元呢未来可能还有一波升值的机会啦哈。那手上有很多之前买了日元等升值的人哈，可能呢要期待这一次就是了哈。但能不能回到你买的这个价位我就不敢讲了哈。好，这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间亲像是感情的灯火，原谅我这款放荡的人，原谅我在这款夭寿的梦，每一摆你的眼神在震动，让我无法分西东。我用我的人格来保证我是永远袂后悔，你是我目前为止的爱情内底无疑是上水的迄个。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拢怪你走入了我的人生，无心的情伤害伊造成，你我着爱来负责任。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季夫，姐夫。那继续来关心财经的相关讯息哦。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了美国股市跟美元的走势啊，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金价的部分哦。那金价呢，在登上了六周新高之后呢，昨天出现了获利了结的卖压哦。昨天的金价是下跌的，黄金现货呢，目前下跌的幅度大概是1.1%哦，来到每盎司4186.89美元。那十二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3%，收在4220.80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哈。那现在当然金价也在等待，美国联准会开会的结果哈。那说到联准会呢，大家一定也很关心哈，明年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任期满了之后，到底谁要来接任呢？美国总统川普在礼拜二的时候透露呢，他会在2026年年初啊，也就是明年初，讲明年初好像很久哈，是才过不到一个月哈，就要跨入2026年了哈。他会在2026年的时候呢，来宣布下一任央行的人选哈。那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特别还点名了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哈塞特哈，他点名他说是潜在的联准主席人选，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哈塞特哈可能会是大热门的联准会下一任主席的人选之一。不过大家呢，这一年来跟川普相处之后，应该也知道哈，他的话呢，有时候真的听最后是不是会像他昨天讲的这样子，真的是由哈塞特来接的呢，很难说。除非一切底定之后哈，我才会相信那是真的哈。因为之前也有媒体报道一些热门人选哈，这个哈塞特呢也只是其中之一了，只是昨天呢经过川普的口中特别点名他，大家认为说他的机会还蛮高的了哈。那在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呢，他就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那长期来讲，他都是支持川普的关税政策跟降息的主张啊。那当然废话哈，他如果不支持的话呢，川普也不会提名他，也不会来点名他就是了哈。所以当然要选对自己忠诚的人作为是这个联准会下一任的人选哈，主席人选好吧。那现在呢浮上台面大家觉得比较热门的人选，除了哈塞特之外呢，还有就是现任联准会的理事鲍曼跟华勒哈，以及那个前联准会的理事叫华许，以及贝莱德的高层叫李德哈，这几个人已经被点名哈，有可能会接任联准会主席。那到底谁最后会脱颖而出呢？那就等川普来公布答案吧哈。约莫大概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大概三四月左右应该就会知道了，因为月就要换人了嘛哈，不太可能拖太久哈。而且呢他有说这个2026年年初就会公布了哈，或许会比这个三月更早一点点啊，会不会一开年就宣布呢？不知道哈，我们就等着瞧吧。好，这是有关于联准会主席的相关的那我们看一下油价的部分。油价呢跟金价一样，昨天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14%， 跌了 0.72 美元，收在每桶 62.45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15%， 1.15% 是跌了 0.68 美元，收在每桶 58.64 美元哈。目前呢市场上面呢还是对于油品哈会供过于求这件事情呢蛮担心的啦哈。那如果真的供过于求的情况呢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呢，油价要上涨是不太可能啦哈。那尤其是 OPEC 的这产油国家在礼拜天开会的时候也决议说，在2026年的第一季要维持目前的产量不变就没有减产也没有增产那现在呢就是维持原状齁，那就看看油价的反应怎么样，还有市场的需求如何，他们再来做调整就是了齁。当然了齁，如果无止境的一直在增产下去齁， 油价呢只会更低齁。那如果说呢要减产的话呢那要看减产的幅度到底如何齁。油价呢还要跟着市场的变动才能知道它的反应是如何了。所以油价呢要关心一下咯。好，这个是昨天的金融市场的行情齁。那另外呢我们看几个数字齁。在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有特别提到这一次的美国感恩节的消费所谓的黑色星期五跟网购星期一呢似乎呢比去年要来得好齁。那昨天有一个最新的公布这公布的数字呢这个单位应该是蛮具代表性就是美国的全国零售联合会叫 NRF 它公布了调查指出呢从感恩节一直到网购星期一这五天的假期当中呢总共有 2.029 亿的美国消费者呢来进行购物齁远高于原先预期的 1.86 亿人齁也比去年的 1.97 亿人要明显的成长齁这创下了NRF 就是刚刚说的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从2017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纪录齁而且超过了2023年创下的 2.004 亿人的高点齁不过人数是创新高但金额呢这个协会并没有来估计就是了齁。那不管如何啦齁看起来这次的感恩节的购物季呢好像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差齁本来大家都担心说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那未来呢可能还有通膨的压力齁那现在呢美国很多企业也在进行裁员那会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在感恩节的消费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下一波呢就要观察圣诞节的买气哦。那圣诞节的买气如果也不错的话呢表示说美国的消费短时间来讲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对于美国的经济还有美国的股市来讲应该是好消息就是了齁好总之呢我们常常关心这些数字齁你才能够了解整个美国经济的活动的那个波动的趋势然后去判断你到底要不要继续投资相关的产业或个市场就是了齁。好在这次的五天的假期里面的购物季啦齁最受欢迎的购物产品呢是什么呢根据的调查齁服饰跟配件类呢占了 51% 是最受欢迎的物品那其次是玩具有 32%, 书籍跟其他的媒体有 28%, 那至于礼品卡呢只有 26%, 那有 1.295 亿人呢是在实体的门市购物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 网络购物的成长更快了齁达到 1.349 亿人年增率呢是 9%, 齁所以你可以看到齁网络购物呢已经是一个趋势甚至可能已经变成很多人的日常了齁我坦白说我很少做这个网络购物不过呢最近呢开始呢网络购物的频率增加当然我的频率跟很多人频率不一样了齁也就是过去可能一年只买个一两次最近这几个月呢大概每个月都有网络购物的这个行为出现齁好像真的越来越方便齁真的自己的人年纪大了越来越懒很懒得出门去逛街齁如果真的能够网络上面去解决的话呢我当然就是用网络的购物方式而且现在网络购物有很多优惠啦齁这个精打细算也是不错比较伤脑筋的就是呢你网购的东西多了齁家里这个箱子齁就很快就堆积如山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困扰齁我常常在想齁我们这个现在全球都在提倡所谓的 ESG 要环保对不对可是这个网络购物用的这个纸箱的量齁应该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应该是大到惊人那这样子到底有做到环保吗其实我蛮怀疑的我不知道大家网络购物之后这个它这个箱子齁纸箱你会做什么样的处理是再利用呢还是拿去回收齁拿去回收卖钱齁我不知道可是齁也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纸箱堆多了齁常常齁就会有 这个藏污纳垢的情况发生哦，轻则这个灰尘积多了结个什么蜘蛛啊，重则呢可能会有小强爬来爬去，所以我也常常要定期去清这些纸箱啊，以免呢变成了小强的温床啊。这个总之呢，生活的便利当然是不错哈，但这些便利往往也会衍生的一些问题出来就是了哈。好啦，这个网络购物的确变成一个趋势啊，那就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消息啊，跟 AI 有关哈。在这几年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带动这个 AI 狂潮的一件事情就是呢OpenAI 所推出的这个 ChatGPT 哈，那这个 ChatGPT 呢一推出之后风行全球哈，独领风骚。可是呢，过去这一年多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的 AI 哈，类似这种 ChatGPT 的聊天式的 AI 也陆陆续续出来了哈。所以呢 ，OpenAI 所推出的 ChatGPT 就不是这个就是独一无二了哈，就很多的竞争对手哈。那现在呢，连他们的执行长叫奥特曼哈，他在12月1号的时候呢，告诉员工说，公司呢宣布了一下红色的行动哈，什么样的红色警戒的行动呢？就是呢，他们要提高 ChatGPT 的品质哈，那所以呢，他们会延后其他的产品的推出哈。当然他为什么要提升品质，就是我刚讲的齁，越来越多竞争对手出现在市场上齁。尤其最近 Google 出了一款这个AI 的这个聊天式的 AI 齁，听说还蛮好用的齁，我还没有用啦齁，我还没有去试过，但周遭已经有朋友用过说其实他比 ChatGPT 好用，我不知道啦齁，这也许是个人的使用的个人的经验的观感哈，但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这么说就是了，或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OpenAI 的执行长哈奥特曼也开始有这个危机意识了哈，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咯，这种生成式的 AI 的竞争到底是如何哈，那我刚刚有讲哈，因为 Google 推出了这个Gemini 的 AI 模型哈，反应非常的好，所以呢，也让 Google 的股价呢，也开始有飙升的走势了哈，所以这个 AI 的战争呢，方兴未艾，那到底会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了哈，应该是蛮精彩的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 AI 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来呢，我们要关心台股的表现。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成一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Y'all Ready to Roll， 70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历史无敌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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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又在往里钻，左右摇摆手像一只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无数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依赖，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看看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都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side，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
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什么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继续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晃动。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呼吁，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主持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进他依赖，比起的王冠快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看开 Come on，
想念的誓言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伤害发生之后，并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哈，刚刚有讲到就是AI 的相关新闻哈，那明天是礼拜四啊，我们呢也来跟大家讨论哈，刚刚我讲的哈。最近 Google 推出了这个 AI 的相关的服务啊，是不是呢会掀起一阵风潮呢啊？那明天呢刚好是我们跟金周刊连线的时间啊，所以呢金周刊这期封面刚好聊到这个问题啊，到时候呢我们再来跟金周刊的记者好好来帮大家分析这一波的Google 哈，因为 AI 是不是会造成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些什么影响呢？明天告诉大家了。好，回来关心一下，一些跟大家权利有关的消息啊。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12月3号了，再过28天呢，我们就要迎接2026年的到来哈。那在12月份呢，也有些新的措施呢，跟你之间的权益还有荷包有关系啊。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呢？对于很多利用 台铁哈，来当作是通勤工具的朋友们呢，要特注意一下哈。那台铁公司表示呢，在12月23号开始呢，会进行班次的调整哈，总共有110列次的班次呢，会来做调整哦。那变动5分钟以上的班次有15个列次哈，所以如果大家呢常常搭台铁的这个火车尤其是这些通勤族来讲的话，要留意一下哈，不要耽误自己的上班时间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跟交通有关的措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这个所谓的 T Pass 的优惠哦，就是1200块一个月哈，你可以搭乘这个捷运啊，还有公车哦，在很多县市呢都是就是吃到饱搭到饱就是哈。那在这个。明年开始哈，应该是说从12月1号开始的哈。如果呢，你用这个 T Pass 的这个优惠来搭乘国道客运返乡的民众呢，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哈，就是所谓的 T Pass 2.0 的这个方案哈。那比如说每个月呢搭乘91条中长途的国道客运的路线的话呢，包括西部70公里以上，东部呢国道客运的路线2次就可以享有 10% 乘车金额的回馈齁，那搭乘4次就可以享有 30% 的乘车金额的回馈齁。那详细的回馈方式大家可以到交通部的网站上面去查看齁。所以对于常常要往返中南部的民众是搭这个是客运的这些民众的话呢，这个优惠可以好好去享受一下就是了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利用 LINE 来传讯息，或者是用 LINE 的支付来去做购物然后缴费等等哈。不过要注意一下，就是LINE Pay 呢跟一卡通的合作在12月31号会终止哈，所以 LINE 宣布呢他们自己呢所推出的电子支付的钱包叫做 LINE Pay Money 会在12月3号也是今天下午3点之后正式上线哦。所以跟原来的这 iPass Money 呢会分家，那 iPass Money 呢也将会成为独立的 APP 哈。那一卡通的官方是表示从2022年1月开始呢会将 iPass Money 的服务呢无缝接轨到哈一卡通的 iPass Money 的 APP 啊，所以原先在 LINE Pay 钱包中的 iPass 的 Money功能呢，包括生活缴费啦、储值啊、提领啊、转账啊、付款等等哈，一并都会移到一卡通的 iPass Money APP。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呢，要用这个一卡通的这个支付的话，你要另外去下载一卡通的 iPass Money 啊。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还蛮常用的服务的哈，所以呢，如果你有在用的话，要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啊。你如果要继续用 LINE Pay 的话，你就要去下载他们的自家所推出的 LINE Pay Money 这样子的 APP 就是了哈。又多了一个 APP 要使用就是了啊。好，那除了这个部分呢， LINE 呢也宣布说哈，这个讯息收回的时间呢缩短为一个小时啊，因为常常大家发这个讯息出去啊，发现不对劲或传错群组了哈，要赶快把它收回哈。那以后呢，这个收回的功能只有一个小时的期限，所以你发了什么不该发的东西、不该发的图片不该说的话呢，要记得在一个小时之内回收，要不然的话，待机可能就断掉了。好，那当然啦，这个现在群组真的很多哈，传错讯息的事情呢，也应常常发生了啊。只不过呢，这个传讯息结果可想，万一传的什么不该传的东西哈，哇，可能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这是LINE相关的服务有一些变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个跟健保给付相关的部分啊，就是健保给付呢，增加了一个罕见疾病 AADC 的新药哈，那这个单剂呢，它叫 药价要1亿元哈，那这个部分呢，可以让一些适用的病人可以适用就是了啊。那另外，如果你是登山客，喜欢爬山的民众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玉山的观高山屋啊，开始要收费了，平日是800块，假日是1200元哈。主要是因为呢，这个玉山的国家公园管理处呢，耗时2年完成了观高山屋的建造啊，今年4月开始呢，已经试营运开放使用了哈。那为了要有一些维护成本啊，所以呢，10月1号开始要开始收费啊，平日呢每人每次的住宿费用是800元，假日则是1200元哈。哎，我觉得使用者付费是当然的了哈。对于很多登山的民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山屋住哈，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一点点了哈。好，这是12月份的一些新的措施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另外呢，这不是12月的新措施，但是呢，从元旦开始哈。115年元旦其实也就是20几天之后了哈。如果你是在桃园市跟新北市常常去租借这个所谓的 U-Bike 的民众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桃园市跟新北市的这个 U-Bike 啊，就公共自行车的新会员呢，以及单次租借的临时会员哈，都要来强制投保伤害险啊，所以民众必须完成投保之后才能够来租借 U-Bike 2.0 啊，或者是 U-Bike 2.0 的这个电辅车哈。那桃园市的部分呢，从107年开始就提供免费公共自行车的伤害保险哦。那108年12月1号开始呢，U-Bike 这个新加入的会员在注册时填写资料的时候呢，首张设定的电子票卡就可以自动加保了哈。那后续增加的电子票证跟旧会员呢，现在呢就要补办这个手续就对了啦哈。要不然你从明年元旦开始呢，可能就没办法使用新北市跟桃园市的这个 U-Bike 了。好，这些新的措施啊，可能很多人都会用到，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哈。该改的改，这个该下载的 APP 赶快下载哈。不要这个损害到自己的权益就是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刚刚有说了哈，因为昨天的美股表现还不错，尤其科技类股哈，所以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表现呢也还可以，目前涨了206点来到27771点哈，持续往28000点的关卡来迈进啦。那当然了哈，现在很多人都期待在今年2025年封关的时候呢，能够看到很漂亮的数字哈。那所谓的爆量数字呢，我想3万点是不太可能哈，可是至少哈，要能够站上28000，大家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点。因为我们也说过哈，28000这个关卡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卡。为什么呢？因为呢前几次挑战都没有多久呢，就又跌破了。那这次再攻，看能不能在年底收官之前、封盘之前呢，能够呢，好好的看看8000点站得稳稳稳哈。好，那今天开盘不错啊。那昨天呢，其实呢，气势也还蛮强的。昨天台股是大涨了221点，收在27564点哈，而且呢，又收复五日线跟月线哈。最近这个技术型分析呢，相关的这个分析师还蛮忙的哈。这个五日线哈，一下跌破，一下又收复哈，这个波动算有点点大就是了哈。但是昨天这个收复了月线还有五日线呢，可能让比较信技术派分析的人比较安心一点点。那昨天三大法人因为也同步站在买方总共合计买超了 183.4 亿元，其中呢外资就买超了 135.7 亿元哈，这个连续两天的卖超哈， 结束了哈，那也是近五个礼拜以来呢，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买超金额了。好，那这是外资的部分哦，那投信的部分呢，这是买超了 13.2 亿元哦，连续五个营业日买超了。我说过哈，十月就是投信在做账的这个最后冲刺的机会哈，所以呢，也展现了蛮强的企图心哦。那自营商呢，则是由卖转买，变成 34.4 亿元的买超，所以三大法人昨天是买超了，看起来呢，年底的做账行情有一点眉目了哈，三大法人呢都在加码把这个价格做高哈，希望在十月底的时候呢能够让账面漂亮一点，只要中间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变数的话呢，机遇看起来还是蛮高的哈。好，那昨天呢，当然了，焦点还是要看台积电，台积电昨天涨了20块，收在1430元哈，也是昨天推升台股很重要的工程。那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台积电是涨了10块钱，来到1440元哈，那今天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430元到1450元之间哦，来来回回啦哈。好，那这个是昨天台股的部分哦。那讲到外资哈，因为很多人呢都会关心外资买卖超的情况哈，那刚刚也提到了，连续两个交易日呢，这个外资哦开始都在买超哦，那昨天呢好不容易回买超了哈，那昨天他们买超的标的是哪些呢？蛮出乎意料的哈，他们买超的第一名呢是刚合并的这个台新星光金控的股票哈，第二名呢则是群创，第三名是国泰金，第四名是联电哈，那第五名到第十名分别是南亚、华南金，还有富华富时不动产啊，中信金跟台波以及三商寿，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哈？昨天外资买超的标的里面哈，有一半都是金融相关类股哈，所以是不是也表示说年底之前呢？这些外资呢，要加码这个金融类股哈，除了科技类股之外呢哈，另外呢，在金融也开始琢磨呢，这个倒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哈。好，那至于卖超的部分呢，这个卖超部分哈，昨天卖最多是利基电啊，然后依次呢是万宏、华航、华邦电、宏基、强茂，还有汉语博以及元大台湾50哈、第一金，还有华东哈，这个是昨天外资卖超的相关的标的了，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参考外资的买卖的做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关心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呢昨天呢，又稍稍贬值了 0.4 分，来到 31.43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已经是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贬值了哈。那就看看接下来外资的动作，如果外资持续汇入，而且呢，加大买台股的力道的话呢，台币还是有可能会有升值的哈，大家注意一下呢。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台股最近表现不错哈，那我们最近这两个礼拜以来呢，也讨论过台股的一些强势类股，其中就是记忆体啊，最近呢，因为缺货的关系啊，股价呢之前飙得很凶，不过呢，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哈，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呢回档的幅度还蛮大的哈，只不过呢虽然是如此啊，但他们的营收还不错，像台硕集团旗下的记忆体大厂南亚科呢，在昨天呢应主管机关的要求，公布了字节的十月份的获利是 20.39 亿元哈，不但呢是跟同期啊去年同期亏损相比呢是一扫阴霾哈，而且一个月就赚回了第三季一整季的这个钱哈，那单月的每股存益是 0.6 亿元，所以也无怪乎为什么最近记忆体的股价涨那么凶哈。目前呢市场需求还是在哈，而且供不应求的情况依然维持着，所以呢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呢，虽然最近股价是回档了，那未来应该还是有继续往上爬的机会咯。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大家投资也都能够顺利就是啦。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Just kill my ego. 지금 떠올려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